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香港法律实战》第三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Herbert Kuhn。 今天很高兴就请到我们赖文俊律师行的创办人赖律师和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一些法律的知识的。今集呢，我们会围绕一些法律的知识，例如是洗黑钱、比特币、一些受信的责任同埋关于呢个盗窃罪嘅。赖律师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对比特币真正拥有者嘅信托责任啊？
系、你好啊 ，Herbert。咁样咧就其实咧啊、关于呢个问题咧啊、都系有几大嘅争议点嘅。咁究竟咧啊、比特币嘅持有者佢同这个软件交易平台软件的开发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其实一直都是有些争议，即是呢，如果一些比特币的持有者他在一个交易平台不见了他的比特币，那究竟个交易平台有没有责任去赔偿给这个比特币的持有者呢？呢啲案件個銀碼係可以好大㗎喎。就係一個 Tulip Trading Limited 呢個案件呢，有一個原告人呢，佢就係 Dr. Wright， 咁佢呢就係、唔見咗40億美金嘅比特幣，咁佢就呢
好多錢
係啦，咁佢就嘗試去起訴，因為佢唔見咗佢嗰個 private key， 咁唔見咗啲比特幣，咁樣呢可能想搵返啦，想攞返啲錢啦，咁攞返啲比特幣啦，唔係錢，咁樣就嘗試去告呢個交易平台，四大交易平台。咁樣喺歐盟嘅上訴庭呢就批准咗呢，佢可以叫做有個leave to serve outside jurisdiction， 即係呢有個许可俾佢咧，系送达啊呢、這个境外送达佢嘅传票。咁即是话咧，啊上诉庭呢、這个欧盟嘅上诉庭咧系接纳咗呢个论点。咁但系最终佢赢唔赢咧？最终赢唔赢咧？净系未有定论嘅。所以咧呢一、這个都系一个比较咧系有争议，亦都未有定论嘅一个法律问题，但系初步咧系成立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可以咧，或者我哋一路做落去咧，如果到时咧有判决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再翻嚟讲俾大家听最新嘅判决系点样。
咁我哋都好期待睇到呢个案件嘅发展。咁我哋不如讲下咧，喺冻结黑钱啦、银行同警方权力嘅分别啦。因为我听过咧，有啲案件咧系警方要求银行冻结一啲黑钱喎。
喺一个其实几经常嘅咧，就系咧，当警方发现咗有一啲佢哋怀疑系唔干净嘅钱啊、户口啊，咁佢哋咧收到投诉啊，咁佢哋就会。就出封信去俾银行，就话怀疑有啲钱，有啲账户係有黑钱或者涉及洗黑钱。咁如果係咁嘅情况，银行收到呢啲警方嘅信呢，就会好快咁去冻结咗嗰啲户口啦。咁而呢喺谭士亮诉警务处处长一案呢，2024年，咁终审法院呢就要就住呢一个问题呢就作出裁决。因为呢原告人呢就认为呢係警方咁样去出啲信去冻结银行户口嘅钱呢，只不过係因为怀疑，而嗰啲係私人财产嚟嘅。咁根据我哋嘅基本法呢，私人财产係应该受到保护嘅。咁究竟警方咁样嘅行为有冇违反咗基本法呢？ 咁就係作出一個決定啦。要咁終審法院呢，最終呢，簡單嚟講呢，就話警方呢，佢嘅咁樣嘅行為呢，就係冇違反基本法嘅。點解呢？點解係冇違反呢？係因為呢，其實呢，凍結嗰個行為呢，就係銀行去做嘅，係銀行嘅決定，係銀行根據反洗黑錢條例而去根據嘅規則去規管嗰啲銀行戶口，被懷疑有洗黑錢嘅銀行戶口。所以呢，這個唔係警方去直接咁去凍結咗一啲私人嘅財產，所以呢，警方呢係冇違反基本法、違反憲法，亦都冇濫用職權，亦都呢，終審法院呢認為呢，警方咁樣出訊呢係符合呢個比例嘅，行使去警方嘅權力嘅比例。咁所以呢，這個終審法院嘅判決呢，就會係在香港呢，就會應該有一段時間，而家除非將來的終審法院再就一些細節再比開另一些判決呢，咁偏離咗而家呢個判決呢，咁因為終審法院判決呢，其實就係等於係一個香港嘅法例㗎啦。咁呢一點呢，就係咁樣去定論嚟㗎。嗯，
老師，你認為呢個判決是正不正確呢？
這樣呢，我就當然支持這個判決的。但是呢，亦都是希望呢，就是反而是呢，銀行方面呢，現在呢其實都是都幾多幾多會有好容易呢就會被人凍結帳戶嘅情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呢，如果我哋當然要根據反洗黑錢條例，銀行要作出好多佢哋嘅酌情權去決定究竟係咪凍結啲戶口啦。咁但係呢，我哋亦都同時呢係同新加坡係一個競爭嘅關係。我希望呢，香港的銀行不會凍結客戶的錢比起在新加坡的銀行是更加容易咯。那我們是應該是要很小心，希望香港的銀行呢是很小心去行使這個酌情權，就不會就是為了斬腳趾避沙蟲，什麼都一刀切，一有少少嘅問題就已經馬上凍結閂人戶口，叫人哋攞現金走，咁會對香港嘅金融中心嘅地位呢係會影響好大嘅。但係另一方面呢，銀行嘅行為呢又可以理解嘅，因為呢銀行好容易又會可能會被其他國家罰錢呀咁樣，咁亦都可以理解到點解銀行會有咁問題。咁但係希望要取得一個平衡啦。
明白嘅，我諗平衡喺呢個法律上係非常之重要。阿律師啊，我哋都想問下你呢，乜嘢係受信責任？董事呢對於公司有啲乜嘢受信嘅披露責任呢？
這個呢就係我哋今日要討論嘅第三個法律知識點啦。咁呢個都影響好多人嘅，香港有好多間公司啦，有限公司啦，每一间有限公司呢都会有董事嘅。咁董事究竟最基本係有啲咩责任呢？其实呢喺公司法里面呢，公司嘅董事呢，第一呢係有一个叫做acting in the interest of the company as a going concern。咁係有一個對於公司的最大利益而去執行它的職務的責任的。但是其實亦都同時有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波即是很闊的一個責任來的。有一個案件呢，它就是個董事呢就是沒有披露到沒有披露到呢 公司咧就系严重资不抵债，就冇披露到俾董事会啦，亦都冇披露到俾证监交易所嘅。咁系一个叫做 Oliver Lee 嘅案件啦。但系咧，当时咧，法官金毛就认为咧，呢个咧就唔系一个积极嘅责任嚟嘅。其实咧，积极责任咧，作为一个董事咧，主要咧就系有两个。第一咧就系 no profit rule， 第二个咧就系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ule， 即系咧所有董事咧系必须要积极地咧去确保咧佢自己咧系冇对公司有利益冲突，即系例如如果有利益冲突咧，佢开董事会嘅时候咧，佢就必须去避席，唔去参与投票啦。咁而no profit rule 亦都系啦，佢一定要披露啦。如果佢系日会因为履行佢董事嘅权力而令到自己有利益呢，咁嗰样嘢系不能接纳嘅。如果嗰啲钱系袋咗落去个袋呢，佢都系会可以被追，赚到嘅钱呢都要系攞返出嚟嘅。就唔单止系人系损失有几多啦，唔系公司损失有几多，而系佢赚到有几多都要全部要归还翻出嚟嘅。咁呢两个咧就系、是、一个积极嘅责任，但系咧就系、是、话就住呢一个案件咧，当时法官咧就认为系冇呢个积极嘅披露嘅责任。咁呢、这个咁嘅情况咧就判咗系冇罪嘅。但系最近年咧，有一个叫 BTI 嘅案例呢，咁係有啲新嘅发展。咁样呢就呢董事呢其实呢係喺某啲情况，例如公司已经係即将破产呢，佢係可以会对嗰啲债权人呢係有责任嘅。咁呢、这个叫做 creditors duties。咁佢明知道债权人嘅利益呢係严重受伤害受损呢，咁样呢董事呢係可以被视为疏忽，可以被视为违反咗呢个 creditors duties。咁样呢大家有啲唔明嘅地方呢，可以去返我哋嘅网站睇返我哋嘅文章啦。咁如果你再要深入啲了解呢，就去睇返 BTI 嗰个案例嗰个
本。明白嘅。中国人呢就话呢，不问自取是为贼也。究竟呢个概念呢喺香港嘅法律底下呢係咪完全正確嘅呢？
咁样呢就不问自取是为贼也呢，咁就又答案呢又系又唔系，系视乎个情况。咁其实呢香港呢嘅盗窃罪呢就包括咗有四个要素啦。咁首先要有不诚实啦嘅要素啦，有财产被即係剥夺啦，咁即係有个财产啦一定要。咁亦都系呢个财产系属于他人嘅。咁如果呢个财产属于他人嘅，亦有被永久剥夺嘅意图去剥夺呢，咁就系属于盗窃罪，违反咗盗窃罪。咁所以呢不问自取是为贼也，其实就係你如果攞咗嘅时候只不过係諗住交俾警局呢，咁当然係冇问题啦，你都唔係諗住自己去攞咗佢据为己有。咁如果你係攞咗嗰样物件只係諗住暂时保管住嘅，咁亦都係冇问题啦，係諗住係暂时保管住还返俾人嘅，咁亦都係冇问题，咁就唔係叫盗窃啦。咁所以呢係咪似乎係一个罪行呢，咁就要睇返有冇头先我所讲嗰四样嘢啦。咁想补充嘅留意返呢就係、是、财产呢係可以包括一啲我哋叫做 intangible assets， 包括例如其实我哋讲嘅即係比特币，咁其实佢都係一个可以係话係一个 intangible asset 嚟嘅。因为呢佢係 其实是有一个权利去起诉这个另外一个合同方就是有即是你有个无形的资产在这里。那即是例如呢另一种例子呢就是你的你的商标啦，你的商标其实都是一个无形资产，那些就是一些财产。咁係有唔同嘅，即係包括唔同嘅 asset。
今日好多謝梁老師嘅詳細嘅講解。如果大家對於頭先嘅法律觀點有任何疑問嘅話，歡迎睇熒光幕上面去我哋嘅網站 www.mcalai.com 去詳細了解。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